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几次破除邪恶的经历》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。63岁的我，1999年3月13日前身体多病，食道长有异物，严重颈椎腰椎骨质增生，压迫神经，严重混合痔，肛肠多处长瘤，最大3×3厘米，多少年来一直治不好。3月14日第一次看师父济南讲法录像，按下决心修炼法轮功。刚一出此念，身体就有感觉。上午听讲法，下午练功学法。第三天学抱轮时看到一些景象，晚上睡觉闭上眼睛脱毛衣，有股热流通透全身，同时看见一个金光闪闪的佛像。身体轻松舒服，颈痛消减，弯缩的脖子伸长。我告诉丈夫，他也信，后来天天早上去公园学功。4月中旬，我参加了南京的一次心得交流会，恍惚间看见台上盘腿坐的十几个发言的都变成佛的模样，觉得神奇，相信师父所讲的话是从未听到的佛法。从此天天认真学法练功，并加入集体学法小组，此后一切病痛都消除了，走起路来一身轻。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任何心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，一切就在其中了。我用语言和文字无法报答师尊的慈悲救度恩，下面把我几次破除邪恶的经历写出来，敬请同修指正。一，派出所立马放了。2000年7月，我开始走出去证实大法，到公园讲真相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功效。11日被公安110非法抓住，关进遣送站。当时正是邪恶猖狂之时，大肆抓捕，已关押10多名大法弟子，叫我写保证，并说不练就放人，我拒绝。因此12日在看守所，第一个被戴上手铐脚镣，20公斤大铁镣，罚我们在13个牢门口的走廊里来回走3圈，后面警察使劲推。第二天，公安政保科长等人来提审，恶狠狠地对我说，好好的回想回想。我回答，我不需要再三思考，只希望你们辛劳警察实事求是，把我们练功者的情况向上级汇报，好让政府对法轮功有个公正的报道。看到我脚上盖着毛巾，就不允许，继续罚我光着脚在外面走廊里快跑，每走几步钻心痛，脚后跟被镣箍出了一块肉钉子。我用手指把粘在镣上的血淋淋的肉钉弹到地上继续走，他们突然叫我站住，不许动。同时我看到左前方办公室门口有位年轻的男警察在流泪。8月11日，他们叫我在取保候审单子上签字，我看到邪教组织4个字，就用笔毁掉了单子，没能回家，被关进了遣送站，经常被非法提审。我说真话，恶警就打耳光嘴巴，不回答就打头。有几次几十个特警用电棍、橡胶棍、木棒、粗竹竿、皮鞋等打，用脚踢。我一件新真丝衬衣背面被橡皮棍打烂，恶警把我推倒，用皮鞋使劲在胸前踩，酷刑逼供、套供、诱供。8月16日要送我进精神病院，先骗我丈夫只要交5000元住几天，不用写保证就可以回去。后来又骗说，你不要出钱，公安出钱，只要帮送去医院就完事。我不允许家人配合迫害，因此被2次拘留。 9月15日，把我送到派出所，叫写份保证书。家人写好保证书，我发现后立即撕掉了。我说，不写，无条件放我回去，谁也代替不了我。把被子等东西往凳子上一扔，说，我就住这里。于是派出所就立马放了我。2010年4月，丈夫颈椎病变，上海大手术失败，差不多成了个植物人，只有眼睛能动，意识清醒，全身瘫痪，大小便功能全失去。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使他从重症监护室逃了出来。在医院里，我就让他听师父讲法录音。出院后，在求医无门、无药可治的绝望下，通过听师父讲法、集体学法，在明慧网声明对大法犯下的罪过，表示忏悔，是师父慈悲，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。近两年来，丈夫不但生活自理，有时还能帮我做个饭，五套功法慢慢做到位，走几里路不觉累，气色比生病前还好看。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都信法轮大法好，也知道三退保命保平安，本地区影响蛮大，给我们证实大法、讲真相、救人带来一些帮助。二，被从看守所里赶了出来。2011年2月28日，邪恶又找上门来，强行抢走了我们的 MP5、U 盘、电脑、手抄大法书籍、师父的照片、转法轮，第五次对我非法拘留，非法劳教一年。当天下午四点，天下着小雨夹雪，气温零下七度，我被关在派出所，两个警察看守。我坐在长条凳上，唱唱法轮大法好歌曲，背背法，五套功法练一遍，之后我就盘腿打坐。一个警察说，看你们一套一套还真不少，可以啊。约六点多钟，有个警察到里面用电脑打材料，进门哼着法轮大法好，办好事出来还在哼着这歌。我听了心里在笑，这时看我的一个人就讲，你也唱这歌哎。弄得几个人莫名其妙的哈哈大笑。天亮后，我到门口高呼法轮大法好，又跑到马路上趁人多高呼几声法轮大法好。3月1日下午5点，将我关进看守所监视，里面关了18个人。我对他们讲了我进来的原因，15分钟不到，全监人用真名做了三退。晚上躺下，刚合上眼就看到一朵大白莲花，光芒四射的傲然开放。我开始冷静的思考，向内找，师父慈悲普度，救了我老两口。我不但以前许多病不治而愈，体重也由原来的100多斤增加到130多斤，白白胖胖的，人们都猜我50多岁。如果不是兼修大法，也许几年前就不在人世了。为什么只知道得好处享受，不想想我是谁，什么身份，为何身体出现异常？真修弟子没有病，大法弟子证实法是使命，我就是要证实法。针对不同的问题、矛盾、迫害，都能用师父的法去破解，所以我们要认真学法，不断精进，这样才能真正的证实法。我明白了，我们虽然在人中看上去和人没什么区别，却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人中，在迫害面前、困难中想到法，就要坚信，不能犹豫，更不能怀疑，要坚定地证实这个法。看守所的几次提审，我不与他们强辩，主要发正念，解体销毁旧势力的安排，告诉他们要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搞构陷我的材料，还要我签字，我拿过来就撕毁掉。警察用录像手机演双簧，做假口供，我就当场揭穿他们的邪恶伎俩，把手机摔掉。有一次强送我去看守所，我当众高呼法轮大法好。最后一次提审，警察上报我劳教，并威胁我说，因我被劳教处分过，如果还是这个态度，还要重判，并欺骗说，如果不练，写份东西给我们，可以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放你回去，照顾生病的丈夫。我回答， 我不考虑我的现在与将来，只为你们及其你们的家人感到悲哀。我再苦再难，也是走在神指引的路上。为证实法轮大法好，我愿付出我的一切。你们如果要想有未来，要命的话，就要立即停止这种邪恶的迫害。善恶必报是天理，世人才是真正被害的羔羊。你们不妨打开电脑看看藏字时上面写的六个字，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救人退出党团队。只有三退才能保命，才能保平安。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能得福报。法轮功没有错，大法弟子没有错。长达12年的血腥迫害，我选择刚直，面对生死我做到坦荡，因为我心中有对佛法真理的坚定信念。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是正法，全世界都说好。你们威胁我，我不怕，我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你们说了不算。在里面我不断地讲真相救人，算算已有100多人听了真相。邪恶人员非法劳教我1年，4月14日送我去劳教所时，名单还在身边，送不出去。到了劳教所大门口，我好像看到了师父，对着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不能进去，我要出去救人，我这里还有100多人没有做三退呢。当时我心很平静，就是想高呼一声法轮大法好，同时做好了思想准备，不管遇到任何环境都不配合邪恶，零口供，更不会写一个字，只要师父的安排和救度，坚信到底。在量血压时，我请师父加持，血压竟达200左右。我告诉医生说，我从来没有高血压，但曾有好多其他病，修炼法轮功后都好了。女医生又测量了一次，下不了诊断，又叫来了一个男医生，会诊了一会儿，对送我来的人说，高压200多，不能收。我知道是师父救我，让我回去救人了。这一来，看守所的人也害怕了，怕我出什么问题，时时拉着我，扶着我。回来后，看守所也不肯收留了，怕担责任。回来3天后，又让我去市医院检查。我想，那里也是讲真相的地方，曾经三退过不少人，今天再去讲讲真相，救救人，我就很乐意地去了。那个给我检查的医生，我一看认识，我对他说，医生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的一个亲戚你曾经抢救过，钱花了近100万，还是没有保住命。我要是住院，你们检查下来也不敢收我。以前我比他的身体还糟糕，可我现在却活得很好。我练法轮功13年，没去一次医院，没吃一片药，虽然吃了几10天的牢饭，那哪是人吃的东西，还是白白胖胖的。医生对送我来的人笑了笑，四目相望，相对无语。5月6日，看守所搞什么省文明单位，各级各部门来了不少头头，拍录像。当我看到所长带领7、8个人站在我的监门口时，我双手合十，大呼冤，千古奇冤。所长气得脸都绿了。关押期间，我天天给人讲真相故事，天天唱法轮大法好，没有一个不配合，所有人都做了三退，天天念9个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记得是3月24日上午10点放风，有人说天空出现倒挂彩虹了，我抬头一看，大声说，这是大佛的7彩光环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。随后我周围的人都同时双手合十，90度鞠躬，祈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值班人员看到也没说什么。被非法关押期间，他们表面对我客客气气，其实对我很不放心，背后经常打听我的情况，说我不穿号服，不遵守监规，不服管教，并撕掉号服扔进垃圾桶，反宣传，与国家对抗，天天唱法轮大法好，还练功。监友们说， 他有时肠子大量喷血，吓死人，我们见过，练功是他在锻炼身体。刚进所，所里头头找我谈话，我就提出，我没犯罪，不能参加强迫劳动，不能分配生产任务，我要练功，我们修炼人处处做好人。后来所长找人了解情况，问法轮功好不好，所有的人都说法轮功好，真好。有一次主管干部开玩笑说，你是刘胡兰，伟大。我说刘胡兰哪能与我们比，因为我们的伟大别说是世人公认，就是宇宙中的神都佩服，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嘛。全监室的人都笑了。从此后，我练功再也没人干扰了。5月9日，他们以我有病为由，办理所外执行，也不通知我的家人，就连拉带拖地把我从里面赶了出来。7月份的一天，通知说审官厅有人要来看我，我说可以，我与我的丈夫挂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条幅，在新村大门口热烈欢迎。听我这样一说，吓得没敢来。3，讲真相，解体洗脑班。9月19日，国宝来了十几个人绑架我，我不走就动手架我到车里，我高呼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中国共产党亡。我说怪不得藏字石上有这六个大字，真是天意。到了宾馆，架上二楼，开始问话。我始终不说话，他们自己搞了一份材料要我签字，我不配合，更不签字。我向大队长要我的东西，我说这些东西比我的生命都重要，可不能给你们毁坏了。他说按照上面的规定，这些东西都得上交保存，我也做不了主，这次对你是判重了一点。听他口气好像有点内疚，此情此景，我知道这些都是要救度的众生，我就跟他说，那就请你帮我多费费心，问一问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对我们来讲，不是判轻判重的问题，根本就是个冤假错案。他讲，我们的工作到此结束，下面是610的事。610首先强迫我看医生，要抽血化验。610的人讲，啊，你的血压这么高，肠子喷血，医生分析可能有生命危险。610的人污蔑我们有病不让吃药，我说我没有病，更不需要抽血化验，吃药打针，13年都过来了，没进过一次医院，没吃过一片药，真修弟子不会得病。修炼13年来，转法轮天天看，所有的大法书籍都反复认真地看过，没有看到师父说不准上医院看病，因为只要是真正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修，是一个真修弟子就不会生病，更死不了。再一个，我们全家人都看到我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体的变化，都很支持我练功，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这是我的亲身体验。以前许多病都不治自好，你们为什么要胡说八道？你们都安的什么心？几天后，市里的610头头来了，一进门就说，范大姐，你气色很好，比起05年我见到你的时候还好，还年轻。我说谢谢，你真有眼光，夸我身强体胖。在座的几个610头头互相笑笑，坐在那儿一声不吭，那几句话就算是市级通过。一次所谓的学习班，就是我一个人，每天15个警察保安陪着，忙了12天，陪吃陪喝了12天。反正是老百姓的钱，不花白不花。来的第二天，610的副头头讲，你是我们这里唯一没有写过保证的人，你的帮教是与省公安往下各级一把手直接挂钩，并影响到居委干部的年终奖，这次一定要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说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坚信到底，今生不改。我说你们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，都是在造业，执法犯法，做了不少坏事，到头来白忙一场。你们不相信可以看看明慧网，上面有多少个所谓被你们转化了的人，不都是用真名实姓发表声明，所有在里面不符合大法的言行签字全部作废，重新开始修炼，别再枉费心机了，没门儿。最后一天是610正头头来了， 谈到这次办班的目的以及我的情况，还是那老一套吧。他在讲话时我就发正念，他说完后我就问他，主任，你说真善忍的反义词是什么？他倒也明白，说是假恶斗。我说，对，主任你想想，咱们都是中国人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，却背道而驰。你再想想，是我们修炼真善忍能和谐社会，还是像你们搞假恶斗能和谐社会？中共邪党对我们这样善良的人实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血腥暴力迫害，这种邪党不解体行吗？听说你2008年才到610，你从一言堂的谎言宣传中知道的东西都是假的，真的东西你知道多少？你凭良心说句心里话，像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，十多年的迫害，害死了几千个大法弟子，活摘了多少大法弟子的器官，在这样的独裁武力迫害下都没有屈服，你想想是怎么回事？只有让良知冲破偏见，才能真正了解法轮功真相，走出谎言带来的迷茫。不要驻留推波拔几坑，善恶正邪人自选，辨明是非有希望，心中三退能保命保安康。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生命美好到永远。真善人能使人类道德回升，能使人类有美好的未来，世界需要真善人。我还告诉他，在关押期间，我曾向监察官、警官写过三份询问，要求面谈，他们没有和我见面。我在第三份中直接写上了他们不敢见面的原因，怕。他们更知道邪党的整死人的流氓手段，吓破了胆，宁可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，也不敢做当今邪党的犯人，宁可背着良心同流合污，也不肯说一句良心话，真是中国人的耻辱与悲哀。我一边讲，一边观察他，发现他的神色变了，说话的语气也不强硬了，谈话也基本结束了。这时，记录员把写的东西递给我，要我看一遍，然后签字。我说，不用看，我也不能签字，因为这些都是你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因为你与我的思想、观念和目的不同。同样一句话，实质是对待宇宙大法的态度、认识的理念、观念不同，差距太大了。当今的事，我们自己会写的，我们就是要告诉未来。最后，本地610头头宣布提前结束这次所谓的学习班。原来定好下午4点省里来人见面，结果3点半就送我回家了。又一次证实了只有信师信法，诚信坚信，才能坚定的证实法，才有法的威力，才能解体邪恶，灭尽邪恶。
想倾听交流文章，破除磨难，兼修大法救众生。本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已60多岁，原在一个县级单位办公室工作。1998年10月走入大法修炼，大法的法理，修大法的神奇，我明白了修大法的美好和重要。我认识到了修大法比什么都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立志坚定修炼，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险、千金万银、天塌地陷，都改变不了我修大法的心。一、忍痛消业。我从小多病，性格懦弱，胆小怕心重，身上一点疼痛就紧张害怕， 修大法后，我时时记住世尊关于去怕心的法。世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炼中要消业，消业就痛苦，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。实修中我决心消去怕。在我修大法时间不长的1999年6月8日傍晚，练动功时突然觉得右腿关节有点痛，一下子这个痛转到了腰部，接着腰痛的人立不住了。我马上去房间睡到床上，腰部越痛越厉害，剧烈的痛全身其他地方失去了知觉，只有腰部有忍受不了的痛，痛得汗如流水。我身上穿的一条短裤几分钟就被汗水浸透，一下子连换了十几条流得出水的短裤。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痛，第一次真正尝到了痛的感受。妻子急得一个劲儿催我去医院，我记住师尊关于宵夜的法，横下心坚决不去医院，铁心忍受剧痛，一声不哼，忍受忍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腰痛减轻了，我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，全身轻松舒服，高兴地到单位上班了。这次腰痛后，我感到盘腿打坐的腿痛算不上痛了。之后我原来经常发生的腰痛病，直不起腰的病痛没发生了。后来我又出现了一次右腿关节及以下的小腿痛，痛的感觉没有那次腰痛剧烈，但练静功打坐就痛得厉害了。我横下心练静功打坐绝不能停，我忍住痛坐下来，咬住牙关把痛脚搬上来。从搬上脚来的第一秒钟开始，剧烈疼痛起来，越痛越厉害，剧烈的痛直线上升加剧。我记住师尊的法，这是宵夜，我是铁了心的，不打坐一个小时绝不把腿拿下来。我清楚地听到墙上的时钟一秒一秒滴答滴答走，觉得时钟走得好慢啊，一秒钟好长啊。我一秒一秒忍受着难忍的剧痛，硬是忍受了3600秒才把腿拿下来。剧痛减轻了，汗水浸透了全身，这是第一个晚上。第二个晚上练静功打坐，难忍的痛比第一个晚上好了点，第三个晚上又好了些，第四个晚上正常了。我想要是没有修大法，这样的疼痛我是绝对忍受不住的。这次腿痛后，我原来经常发作的双脚关节痛没有了。二，去对情的执着。我妻子小我几岁，在本地一个事业单位工作，她看到我修大法身体好了，心性越来越好，她看到我给常人讲真相，有的人病痛神奇般好了，她知道大法好，但她没有修炼，真相资料不看。我给她讲真相，她说脑袋扎扎的痛，我知道旧势力邪恶干扰她的法。我经常发正念帮他清除旧势力邪恶的干扰，起了一些作用，但他自己主意识不强，不排除干扰。他是个非常重情的人。我修大法前，每天上班后业余时间陪他散步、游公园、进商场、打麻将、玩扑克牌、看电视、天南海北聊天，他把这个视为最大的幸福和满意。我修大法后，夫妻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了，他受不了，他个性特强，脾气暴躁，缺理性思维，凭感情做事，旧势力邪恶抓住这个情，对我大肆干扰。一天晚上我外出讲真相，回来的晚，妻子坐在床上嚎啕大哭，见我回来十分伤心的痛哭诉苦，什么乐趣都没有了，活得没一点意思了等等。我不动心，只说了两句话，修大法是我最大的事，不修大法，没有了我的生命，也没有了我们这个家庭。说完，我睡到床上一动不动，脑子里不停地背师尊关于去情的法。妻子伤心地痛哭了几个小时，见我一动不动，一点不在乎，她也睡觉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她像往常一样做早餐、吃饭、上班。妻子对我来软的，没能动我的心，就来硬的，由痛哭升到了骂我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·修者记》中说，执着于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， 抓起情思，搅扰一生，年岁一过，回已晚也。我时刻记住师尊的法，不为情所动。一天星期日休班，上午我正准备从家里外出讲真相，妻子一下来了大脾气，从厨房里抓出光闪闪的菜刀朝我砍来，气势汹汹地说，先把你砍了再说，活得太没意思了。我闪过菜刀，双眼盯住他，大声说，我不修大法就没有生命了，我不修大法也不知会坏到什么程度，修大法这么好，修大法我铁了心了，什么刀子也砍不动我的心。妻子把菜刀丢到地上，趴到床上放声痛哭。我心一横，外出讲真相去了。下午回来，看到桌上还是像往常一样摆着妻子做好的饭菜，我像往常一样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。妻子软的硬的都用了，没办法了，不干扰我修炼了，还帮我讲真相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坚持讲真相。2000年前，我不会用电脑，也不知道本地哪有大法弟子的资料点，打印真相资料靠找街道打字店，大量打印很困难，打字店人害怕中共。一次我拟了一封劝善信，想邮寄给各地中共县级司法部门的头头。这天傍晚找到了打字店，老板不在，店里一个小姑娘答应打印。这个小姑娘不太知道中共打压这事儿，不关店门干了起来。我想提出来，担心引起她的怕心，没有讲。印刷时她管机子，我检印出来的资料。它是一台自动化高的印刷机，印刷速度很快。小姑娘平时打印一次只印刷几份，这是第一次印刷几百份，没有经验，机子快慢调得不当，印好的纸张哗哗哗流水一样出来。我捡不及，一下子地板上摊满了印出来的资料。店铺靠近繁华街道，是最显目最容易有人进来的一个门面，门口过往的行人川流不息，我心里有些紧张，因为只要有人进来，就能看到全是中共协党严禁的讲真相资料。我横下心，没有什么怕的，有人进来说这事，就给他讲为什么要印这些资料。小姑娘害怕起来，不停地说，少印点吧，少印点吧。我坚定地说，一份不能少，不怕，没事儿。印完了，机子停了，小姑娘连忙帮着捡，装进袋里。店里一直没有进来其他人，小姑娘笑了，我也笑着说，你做得好，有福报，再见。2000年底快过年了，我想趁发贺年信的机会发放邮寄一批真相资料，打听到远方亲戚的一个女儿是某县城一家打印店的打字员，马上坐车来到这个县城，想请她打印几百份，可不知道她在哪个店里。这个县城宽广，我只得一个个街道找。北风呼呼，雨中夹着小雪，我顾不了这些。中午到了，我想一定找到他才吃中午饭。终于找到了这个店，可他这天不上班，不知去了哪儿。我请店里值班的打字员帮忙，他非常害怕，说前两天县里两个公安来店里交代了，发现打印宣传法轮大法资料的，马上送监狱劳改。我横下心绝不放手，一定要找到这个亲戚做好这事。下午5点多终于找到了他，我左说右说，保证没他的事，一切由我负责，他答应了。晚上赶，我想店里打印机很老式，嘟啊嘟的响声晚上外面听得清清楚楚，怎么办？我马上排除怕心，不做坏事怕啥子，没有什么怕的。晚上小姑娘把门窗关得严严的，拉下窗帘不停地干了起来，干了一晚上，把胀鼓鼓的一袋子资料交给我。她摸着胸口笑着说，这下放心了。我笑着说，不做坏事怕什么，你辛苦了，有福报的。我提着资料袋坐车顺利回家了。2001年新年， 我买了电脑，边学边干，几个月上网、打字、印刷等全套操作熟悉了。从这以后，自己打印资料方便了。师尊说，讲真相、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选自《各地讲法二》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。我在实修中深深体会到了。我的家族人、妻子的家族人，60岁以上的大多有恐共症，怕中共邪党。家里人一些亲人看到我就说，法轮大法好，你在家里练，不要出外面讲。共产党是不讲法律的，知道了整人，九族都得连上。有个亲戚年龄比我大，出生属虎，身体高大，一次患重病住院。他说，同病房患他这个病的都死了，他不怕死。有一天，我当着他的面给了他熟人一份真相资料，他吓得全身发抖，哆嗦着说，这事被共产党知道了，不得了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怕共产党，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都做得出。我妻子亲眼见过中共文革运动、六四学潮整人的残暴，对我外出讲真相害怕遭中共邪党绑架。我晚上没回到家里，他总是提心吊胆等着我，睡不着觉。我发给有些熟人真相资料，有的人怕心重，把资料给回我妻子，叮嘱我妻子管管我，说共产党打压修大法的如何残暴。我妻子的怕心越发加重了。师尊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讲真相中，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，就什么也做不了了。大法弟子要面对70亿人去讲真相，没有正念中坚韧不拔的意志，挽救众生与证实法是做不了的。讲真相、救众生是师尊要求的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才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、在修炼自己，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清醒。师尊的法我记在心上，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劝，我一概不听，不动心，不怕邪恶迫害。一天，我做好的真相资料被妻子发现了，她趁我不在家时把资料藏了起来。晚上，她和几位同事在家打扑克牌，我找到了她藏的资料，装进袋里，提着从家里出去。她发觉了，立马追出来，大喊大叫要我回来。我横下心，不管他怎么追、怎么喊、怎么叫，我心不动，耳不听、头不回，一个劲儿往前走。妻子追了一阵子，我没听到他喊叫声了，想他是追得没力了，没力喊叫了，没追了。我静下心发完资料回来，我想妻子今晚一定会找我有场大战。回到家里，妻子没事儿似的，一句话没说。这是师尊呵护了我，要不然在过去他的脾气不搞得天翻地覆是没有完的。我流下了热泪，谢谢师尊慈悲苦度，我要更精进，讲真相救人。一天，有人告诉我，省城一年轻官员因私事来我地了，如果你想给他讲真相，得花钱请他在宾馆吃餐饭。我说可以，今天在某某宾馆吃晚餐。我问妻子家里还有多少钱，妻子说就500块钱了。我说全给我，我有急事用。妻子问明天用钱怎么办，我说再想办法借吧。我想当今中国社会政府官员感兴趣的是吃喝玩乐，你给他们吃喝玩乐才有机会与他们接近讲话。我值得横下心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花些钱给一些官员吃饭，用这种机会接近他们。在餐桌上面对面讲真相，讲中共搞的天安门自焚假案，修炼大法的神奇事情，贵州藏字石，九评共产党发表后的退党大潮等等，听他们的议论，在个别交谈。你用化名声明三退，正确选择未来才能保生命平安得救，我给你上网发声明很安全。是100多名官员在餐桌上听了真相，明白了大法好，退出了中共邪党。这天省城来的这个官员，他又带来了2个官员来吃晚餐，三人听了真相，当即表态三退，表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 我想在这上花点钱，自己生活再苦点，值得，应当做。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修大法的路，用尽人间的语言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激，弟子唯有精进修炼，做好三件事，以报师恩。谢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法院院长夫人兼修大法破除难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企业干部，今年60岁，1997年得法。我丈夫是法院院长，当时也跟着一起练功。记得我得法时，连续几天反复听了伟大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越听越爱听，还不时的流泪，整个身心完全被博大精深的大法法理所折服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懂得了生命的真谛，找到了返本归真的路。参加了集体学法练功，那段时间每天都生活在得法弘法的喜悦之中。一、兼修大法不动摇。1999年425发生了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大上访，要求天津警察释放被抓的法轮功学员。丈夫政治方面很敏感，说中共将来一定会取缔法轮功，他不敢练了。1999年720当晚，邪党真的公开迫害法轮功了。我百思不解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怎么成了什么教了呢？真是颠倒黑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没听丈夫的阻拦，又到公园练功。看到以往八九十人的练功场只有10来个人，有的同修在练功场外观望。我没加思索就走进练功场练功，正在抱轮时，公园走路的人说，别练啦，抓人来了。我当时就想，信仰正法没罪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谁也管不了。就这样练完了动功，过后听说其他公园抓了不少人。我想，不让到公园练功，我就在家练，谁也管不了我的心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在家修炼了。可丈夫害怕，因他是协党法院院长，每天上班开会都能听到迫害法轮功的消息，怕心很重，怕影响官职、孩子的前程，又加上担心我的安全，精神压力很大，不同意我修炼。我也理解他的处境，就耐心细致地讲大法的美好。师父拿掉了我心脏、颈椎、风湿、脑室有黑点等病根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不犯法。可丈夫听不进去，三天两头的和我发脾气，不让我接触任何同修，上班每天都往家来电话问我干什么呢。我知道这不是他的本意，是让邪党吓的。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发正念，心想能忍就忍吧。丈夫知道我还坚持修炼，就趁我不在家时送走了大法书、练功音乐等资料。我心里非常的难过，我说大法是我的生命，不管你怎么反对，我也不放弃修炼。我背着丈夫从同修那里重新请来了大法书和练功音乐。2001年邪党又一次栽赃陷害法轮功，炮制自焚伪案，丈夫更加害怕了，说你要继续练功就是不想要这个家了，老公公和娘家哥姐都劝我别练了，不要因为练功失去了这么好的家庭。我坚定诚恳地对他们说，我修的是正法正道，信的是正理，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影响，只能带来好处。他们看劝不了我，就说偷偷在家练，别和其他人接触。二、一言一行符合修炼人状态。就这样我又坚持修炼，可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就是我必须走正修炼的路，用真善忍法理更严格要求自己，提高心性，完全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，修心向善，对法负责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从那以后，我比以往更关心体贴丈夫和家人，孝敬老人，慈善地对待亲友及周围所有的人，用法规正自己的言行，
注重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形象，遇到问题向内找，多为别人着想，善化周围的环境。老公公有病住院期间，正赶上三伏天，我每天中午送三个人的饭，包括护理姊妹的，晚上送五个人的饭，护理人员交接班，一送一个月之久，修去了怕苦怕累怕花钱的心。老人去世留下的房产我不争不要，丈夫做大手术住院一个月，白天晚间我一个人护理他，儿媳生孩子坐月子期间，我每天做四顿饭送给儿媳。娘家妈怕女儿休息不好，让我夜里带小孙子32天，我白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洗尿布，晚上还要护理小孙子喂奶粉，真的很累也很辛苦，身体消瘦了很多。学法练功没有时间，心里有些不平衡，但一想到师父的话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见精进要旨境界，心性自然而然的就修过去了，吃苦不也消业吗？邻居家里厨房装修不能做饭，有时我就做好饭送过去。听师父的话，大法弟子是修善的，同化真善忍的，对谁都要有慈善之心。有一次和邻居几家一起去旅游，我找了个机会跟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。有一位是银行女行长，当着别人的面夸赞我是练法轮功的人。我常想，我们在常人中修炼，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对大法负责的问题，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，慈善对待周围的人，让常人从大法弟子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，利用和常人交往的机会讲法轮功的真相，不就是修炼吗？逐渐的，家人亲朋好友都不反对我修炼了，都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看清了邪党的宣传都是假的，是邪恶的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是被邪党冤枉的。三，助师正法走正路。我曾三次去北京正实法，反复给中央、省、市人大、政协写信，都是真名实姓和地址。那段日子，有的同修被抓，有的搬走，有的不练了，只有两三个同修还能见面。我就自发写信呼吁社会关注练法轮功的善良人群，到公共场所发放，不要使他们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有一次，一位市人大代表，也是大企业董事长，在宴席上，我和他从传统修炼文化唠到信仰，以第三者的角度讲了自焚伟岸真相。当第二年再和他见面时，他对我说，看见你就想起真善人，对待我单位练法轮功的人员时，我都低调暗中保护他们。我听了真为他的选择而高兴。有一位老同事在街道办事处当书记，我对他讲了真相。第二次见面时，他对我说，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位老年法轮功的人在楼道里发资料，我就告诉他快走吧，别叫人抓住。我听后也很欣慰。还有两位亲属在派出所工作，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告诉他们不要抓练法轮功的好人。事后他们对我说，一有举报法轮功的，我就关手机，说手机没电了，拖延时间，叫法轮功的人跑。我听了真开心。有一位同修和我同楼住，因写真相标语被非法劳教，同修丈夫是某银行行长兼书记，因妻子被抓感到没面子，提出要与正在非法关押的同修离婚。我听说后想，这对同修不公平，对大法也有影响，不是师父所要的。晚上我就去了同修家，劝她丈夫不要和同修离婚，用诚恳慈善的语言，从传统文化谈到信仰，谈到同修的正信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光荣不犯罪不丢人，而反对正信的人才是坏人可耻的人。古人有句话，邪不压正，一正压百邪。你妻子信仰真善忍是正理，是受人尊敬的，如因信正理而离婚，将来有平反那一天，你如何面对呢？周围人会怎么看你呢？况且孩子即将成家，你妻子又是一位好人，别一时想不开毁了美满的家庭，你不后悔吗？最后他说，让我考虑考虑吧。后来他们没有离婚，同修从教养院也回来了，孩子结了婚，有了孙子。她丈夫有一天在院里看见我，双手抱拳对我说，大姐是好人呐，好人。她哪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伟大慈悲的师父让我做的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和同修是一个整体。 因为我的生活环境和社会阶层也时常参加一些社会交往，如宴会等。每当有这种场合时，我就根据不同层次的人和接受的能力，写一些具有大法真善忍的内涵，又可唤醒人善良本性，清除无神论邪党文化，带有良好祝愿的古诗作为祝酒词。当然我是以水代酒。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，想写啥都很快，也受到了良好的回应。参加宴会的有安全局局长、公安厅厅长、法院院长、市委常委、市公安局副局长、市人大代表、董事长、经理、省政协副主席和政法口人员。我想这些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都是为法来的，也都是有根基的人，只不过是受了邪党谎言的蒙骗，不明真相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有责任有使命救这些人。有时公开场合不好讲真相时，我就邮真相信给他们。随着正法进程，师父不断讲法，看了明慧同修文章，我找到了差距，决定买电脑打印机，开一朵小花助师正法。电脑打印机买到家，丈夫又害怕了，一拖再拖，运转不起来。我心里着急，通过学法和看明慧文章，我找到了有顾虑心、怕心、夫妻情，必须修取这些人心，听师父的话，让小花开放。我背着丈夫和同修学上网下载打印操作，很快就学会了。丈夫看我做资料，又开始发脾气骂人吓唬我，可我一直心不动，知道是邪恶操控利用他做的，心里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伟大慈悲的师父也帮我，逐渐的他也不骂了，给他真相资料也看了，师父也管他，师父不愿意放弃他。有了真相资料，救人也就得心应手了，严寒酷暑都挡不住发资料救人的路。神奇的是，天气多冷，发资料时满脸冒汗，热气腾腾，脸总是红扑扑的。天气多热，浑身湿透了也不感觉热，脸越晒越白，身体越来越轻松，上多高的楼也不累，美妙极了。发资料时做到理性、善心、正念救人，一切干扰正法救人的思想念头都否认，正念很强。师父加持我，每次都平安去，满意归，走到哪儿发到哪儿，不管婚丧嫁娶、生日宴会、买菜串门，都带上真相资料、真相币，面对面送神韵光盘。和家人到外地旅游，安排好住处后，我就去发真相资料，寻找一切机会讲真相，做救人的事。师父有时把该救的人送到我身边，其中有两人被迫害后不修了，我讲真相后表示回家还要修炼，并办了三退。现在我的亲朋好友200余人都退了，世人我也没记退了多少人，家里孩子都看了转法轮，孙子也会背论语红吟，修炼的环境也宽松了，每天都能做三件事，如果有一天没做我就补上，要做到修炼如初。每天参加晨练，4个整点发正念，加上地区一次，共发2.5个小时。白天学法、干家务、发资料、讲真相、救人，晚上学好法，多练静功，稳定地走在伟大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。但与精进的同修比，还差很远。学法有时心不静，安逸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怕吃苦的心、不忍让的心，甚至还有妒忌心。这些心不时出现，修下去了可不自觉又出现了。讲真相、做三退不紧迫，还有人心的障碍，我有决心修去这些不足，做到静心学法，跟上同修。虽然在修炼的路上破除了一些难关，可在过心性关上有顺利有坎坷，都是伟大慈悲的师父牵着我的手，一步步跟头把式，摔跟头爬起来走过来的。每走一步都凝聚着伟大慈悲的师父的心血，梦中清楚领悟到了伟大师父为我承受的巨大苦难。我不是叫师父省心的弟子，有时守不住心性，让伟大的师父操碎了心，我也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伟大慈悲的师父的感恩。写到这儿，我流出了感恩的眼泪，在这里我向伟大慈悲的师父跪拜叩头谢恩，感谢您对弟子的慈悲苦度，同时双手合十向给明慧写文章的同修致敬，你们辛苦了，我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同修的启发帮助，也向送我大法书、教我学电脑、帮我买打印机的同修 在我有难时帮助过我的同修们致谢，也感谢为了我修炼大法承受精神苦难的家人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